好了，那我今天的这个投影片呢，还有一些 lab 的那个档案都放在这个地方。好，这会导向 OneDrive，你找时间最新的那个就是100多 MB，190几吧，200几，忘了。好了，那 HAD 的用途新增的背景是这样，这个其实我在 TED 讲过一次了哈。那不过里面我又多加一些有的没有的进去了，因为我光讲 HAD 其实不用那么久的时间，1个小时就讲掉了。所以下次讲 EQ 我不知道怎么讲，EQ 没什么好讲的，跟1个小时讲完，但是可能要顺便讲一点 configuration manager 是吧之类，那就可以弄长一点的。好，同样的这边我也讲一些其他跟他们关系的。就是现在，Internet 上会有很多很多的应用程式，像大家常看到像 Facebook 啊、Twitter 啊，好这一类的，或者说像 Salesforce，它有租用一些应用程式。那你有发觉这些程式现在呢，很多都开始用一种验证方式，叫做宣告式验证，叫 claim 的验证。啊，在 Windows 里面有个 AEFS 就干这件事情。那么，如果各位在 Intranet 自己加 AD 的话，你比较熟悉的那种验证方式叫做 Windows 验证，对不对？好，Kerberos 啊，NTLM 这一套机制这样。但这个东西是没办法跨 Intranet 的，就通过 Firewalls 不会去开什么 Kerberos 或者是NTLM 的那些 port，比如389啊，80几那些 port，但一定会开 HTTPS 嘛，就443这个啊，所以现在都比较流行用 claim 验证的，好，所以很多的应用程式这样的。好，那这么多应用程式呢，user 使用的设备倒不一定都是电脑，它可能会用一些协同式装置啊，平板这一类的。好，像上礼拜我去参加那个智慧城市展，有人给我2张票嘛，然后跑去大同那个应该说精英电脑跟大同有一个大楼在做那个智慧大楼的，就蔡文安干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好，所以终于了解 IoT 它什么都不是。大乱乱胡乱比较多，因为不过这个是真的，目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会有很多行动装置连上去。我现在指的不是 things，还没到 IoT 那个程度了啊，像 Internet of 什么 of devices 这样，现在很多的 device 啊都可以上去啊，这是现实的环境是这样玩的。好，那 HOAD 是什么呢？HOAD 它呢就是因为你要使用那些应用程式，不是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身份检查，叫 authentication，就是账号密码检查这一类的。那第二个呢，你不需要做 authorization，就授权，就权限，应该说身份检查通过之后，我要给这个人怎样的一个权利，他能够看什么东西啊，能够用什么功能，这叫 authorization。那 HOAD 就是做这两件事情，就这样子。好，所以 HOAD 它并不等于 AD，跟我们的premise 的 Active Directory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 HOAD 它比较像什么？比较像在 Windows Server 里面有一个服务叫做 Lightweight Directory Service (LDS) 那个服务，就轻量级的目录服务。那它有点像 AD，就是它也会有 domain 的概念，也会有组织单位 OU 有没有？那里面可以加 user，可以加群组，就这些东西都还是有的。那 LDS 当初做出来是给应用程式当什么？当它的 account store 用的。就我程式需要检查账号密码。那么我的账号密码不需要我自己去开一个 SQL 的这个资料库的 table，然后加栏位，不用，我就要把我的账号密码群组这样的资讯放在 LDS 资料库里面。OK，所以 LDS 基本上是干这个事情，但是像 LDS 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群组原则 group policy 啊，这就没这种东西。有什么 join domain 这种概念啊，没有，什么信任关系也没有，都没有，所以它比较像 LDS。我在猜它背后的这个机制，maybe 是用 LDS 做的。要不然就用软，我猜另外一种方式用软体做啊，反正它有自己背后有一个 SQL Server 干嘛做验证，但它不是 AD，啊，也就是说呢，你在云端上弄了一个 HOAD 之后呢，你 local 到一个 AD，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两边做什么 trust？想太多，没有这种东西。OK 啊，哦，那我想把我的账号 migrate 到上去，有没有？这个没有这种东西。OK，不要想太多，它就是做验证跟授权就这样，其他完全没有，什么 policy 完全都没有，你不用什么 GP update 这些。OK。所以他和我和为什么他这个 HOAD 我就不懂了，为什么叫 AD 对吧？跟我想象就不太一样啊。那这个 Active Directory 呢，HOAD Directory 我叫 AAD 哈，其实也不是新的东西，在 Office 365出来的时候它就有了。各位在使用365上的 Online 服务的时候啊，都会登录嘛，啊，不管你是用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是哪一种， 你都有账号，对不对？好，那这个账号其实就是放在什么365背后的什么 AD， 那个就叫 A9AD， 其实就叫 A9AD。OK， 那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A9AD， 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不要钱的，叫 A9AD Free 的，另外一个版本叫 A9AD Premium 就是要钱的，就是你要去租用它的。那 Premium 就提供一些额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允许使用者线上更改它的 password， 然后可以用多因子验证啊，什么简讯通知做验证那种，然后类似这样，它多了一些功能，然后所以它是要钱的。好，那365背后那个是 free， 那是不用钱的这样。好，各位去看你的365的账单，你就会发觉它其实不收你钱 ，OK， 它收的是其他服务的钱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看 A9AD 基本上的用途啊。第一个呢，就刚刚提过会有很多的 application 在右边啊，包含是微软它的线上那些应用程式，像365的，或者是 third party 厂商提供的，或者说你自己开发的程式都可以啊。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各位在左边看到这是 local 的 AD， 就我自己家的这个 forest， 自己家的 domain 在这个地方啊。那 maybe 呢，你用的不见得是微软的这个 directory service， 你用 third party 的 directory service， 像 NDS， 或者是连 directory 都不是。反正有个地方可以放账号密码 ，OK， 我们叫做identity provider， 譬如说 Facebook，OK，Google、okay, ID，OK，、okay, 因为好，那这样想就是右边的应用程式你要使用它，可能希望说我用的账号用什么？用左边的账号吗？好，我 local ID 有账号，我用这个账号去连 Facebook 吗？好，我用我的 Facebook 的账号连 Google Mail 嘛，类似这样子 ，OK， 所以会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来源，那还有目的地是你要处理什么应用程式这样。那接下来下面这一块就是 user 用的设备了 ，PC 啊、平板啊、手机这些，然后去存取这些应用程式。好，那 A9AD 就是会在中间这一块，好，它扮演的角色有几个啊？第一个，它呢可以把你的 local 的 Active Directory 里面的身份资料，就是 user 的 identity 的资料 ，user name 啊、password 啊、email 啊，就是你那个 user 账号的内容画面打开不是都两位吗？就那些东西啊。同步上到 A9AD 里面去 ，OK， 好，那它也允许做双向的、哦，而你在 A9AD 的这个管理界面上是可以去，比如改密码、建账号 ，OK， 用户也可以改自己密码嘛，它也可以倒回来写这样 ，OK， 好，它也可以双向做同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要不要同步密码，这待会谈。好，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有这个 third party 的这个 identity provider， 譬如是 Facebook 好了，假设啦 ，maybe， 或自己加一个 ADFS 自己做的，那。这边就不是把账号传过去，不是，而是说，当我在使用右边那些应用程式的时候，他会要求我提出身份嘛？那因为他 trust 这个 provider， 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在这边有身份的话，我就可以把这边的身份提供出来，那到这边换一个身份再过去，这样。那你就可以用third party 的这个身份提供者提供的身份去存取右边那些应用程式，这样。好，那至于你用什么设备就随便了。所以待会我们在谈的有一大块呢，主要是谈这一块，这块比较复杂，就怎么样去同步啊，做这个事情这样。那另一块就是怎么样设权限可以用那些软体，这就是小事情了、啊，啊，就是网页上设一设就可以用啊，很快乐就这样了。啊，比较困难的是这一块这样。好了，那如果你要申请 A9AD， 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申请。好，第一种呢，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 Office 365的账号，也没有 Microsoft Azure 的账号的话，就什么都没有的话。好，那很简单，就直接上这个网址就好了。就是 account.windowsazure.com 这些 organization， 然后它就会有个画面让你去填什么，就跟申请365或 Azure 差不多的画面的，什么姓名、地址啊，那些资讯这样点点。OK， 那就可以申请到一个了。好，那如果说你有365的账号的话呢，它本来就有什么，就有 A9AD 了，所以你到365的 portal 网站的左边有一排功能啊。你们就 users 啊 groups 啊，就可以建 user 建群组了。好，它背后就是 A9AD， 就本来就有了。好，那第三个是，如果你有 A9 账号，就是你 A9 上的账号可以放 VM 对不对？建讯息那个账号啊，那么你就可以到 portal 网站去申请。那这个在哪里看得到？这个就是 A9 的 portal 网站，大家可能就 Silverlight 那支程式哈。那么在左下角呢去看，就有一区叫做 Active Directory AD， OK。那你就可以到这个 Active Directory 里面去，然后呢就可以选左下角的新增，去新增一个目录了啊。所以我就新增 OK， 这边选目录，好，指定，好，就可以开始建立你的 Directory。 好，网域的名称 ABC.com 啊等等，好，要放在东亚还是什么地方，对，好，那建出来就像这样的东西，像我这边有三个，
那其实一开始你就会看到预设会有一个叫 Microsoft。
你一开始用这个 Azure 的 Portal 不是要一个那个 Microsoft 看吗？对吧？所以其实 Azure Portal 的背后是什么？就是 Azure AD 啊，做身份验证，所以它一定会有 Microsoft。那这个 Microsoft 进去就是你的那个账号了，你的那个连到 Azure 的这个账号，管理者的账号。那另外两个是我的外建，就是啊，这样就可以把它建起来。那建完之后，你可以进去你的这个 Azure AD， 就会看到它的管理的界面了。好，所以在上面其实可以看得到，它可以管什么使用者群组啊等等相关的设定。好，稍后我们每一个都会看过一遍啊，所以申请就是这样申请的啊，有些不同路径可以让你申请。好，那我们看微软其实在做身份验证，其实它分成到目前为止啊，它的云端的身份验证就分成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左边这种用 Microsoft Account， 这种什么 Outlook.com 以前叫 Hotmail 呢，也就这一种的。那我不确定它背后的技术是什么啦，但是把它背后就有一个身份的验证的机制，可以验证这些应用程序的。像我们现在用 Visual Studio， 也可以登录什么 Microsoft Account， 很多地方都有。那另外一个就是右边那个，就是用 Azure AD 验证，像365啊等等，就分这两块。不过这两块基本上还是分开的哦，不是合在一起的，对吗？就 Microsoft Account 其实不在 Azure AD 里面，它是它，它是它，是完全两支分开的，对。好了，那。另外呢，刚刚讲是申请 Azure AD 对不对？那叫 Free 版的，没几年啊。然后这个比较进阶版叫 Premium 版嘛。好，那这个图片到时候你要去的话，你可以连到这个网址，进上 Google 搜寻也有啦，就 Azure AD Premium， 然后输个 Try 试用，就会到一个网站啊。那网站上面有一个符号，就是 Try Azure Premium， 按下去就可以了。我先点给你看，然后一样就填基本资料，然后就会申请出来。那基本上就是你有一个 Azure AD 之后呢，你可以去试用这个 Premium 版，这个。那同一个画面其实也可以试用其他的 EMS 里面的功能，像 Intune 啊、Microsoft Run Manager 都可以这样。所以如果你已经有 Azure AD 不是有账号了吗？就把它绑定到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好，那就可以升级你的这个账号。所以升完之后，你再回到你的 Azure AD， 这是我 Azure AD 啊。那各位看一下右边，会有一页叫授权。哎，你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Azure Directory Premium？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有效单位，因为试用的话只有100个单位，100个人可以用啊，100预设卡可以用 Premium 版。OK， 那如果不够，你可以再买。好，就下面可以选择购买，看看吧，你可以买，再买个基本授权这样。好，所以当你有这个 Azure 这个 Directory 的 Premium 之后呢，你可以选它，然后下面会有一个指派 Assign， 就是里面不是有建账号吗？那我要把哪几个账号升级到 Premium 版就对了，好，所以就可以去选指派。好，那我这边有一大堆的账号，那各位看到就是说，有些账号的右边呢是写直接有没有？就是他用什么 Premium 版的，那未指派就是没有的。所以当你要把某一个 User 指派成 Premium 版之后，就选择它，它就丢到右边去了。好，然后按打勾啊，这样就好了。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总共你的授权里面有已经有几个。授权已经允许让 user 用 Premium 版来升级的授权，这样可以吗？好，所以 Premium 的这个就是你需要申请 Premium 的功能。然后呢，接下来做什么事？你必须要把这个user assign 给他这个 Premium 的授权，那他就可以用。OK， 好。那当使用者如果我有 Premium 授权登录这个 Portal 网站，他看到了一些选项会稍微不太一样，会多一些功能。好，待会会有人在谈这个。好，这是 Premium 版的启用的方式，这样。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下，就是 Azure AD 的四大块，我要谈到第一块就是最左边这个，就是 Directory Service 本身，账号啊，那怎么样同步啊这一块，啊是最复杂的一块。那第二块我要谈一下，就是那个身份授权跟这个权限设定，就我怎么样设定哪个程式谁可以用，这样吧，啊，就第二块啊，还有第三块，sorry。那最后一块呢，就是要谈一下那个像多因子验证。就手机验证啊这类的，还有怎么样看报表？比如说，你总要看这个稽核记录嘛，有多少人登录失败啦、啊，什么这类的这样啊，还会有一些报表可以看。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目录服务。好，那么现在呢，在Cloud， 我认为 Cloud 里面做身份验证呢，基本上就是这三大类啊。你看左边这一类，稍微详细谈，就是你会有这个云端上的身份，像365上面预设那种，比如说 Microsoft 的这个 Cloud。所以你 local 端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家里也不用准备机房，什么都不用，也不用加 PC 都不用这样，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就是中间这种，就是你 local 端有加一个 local 的 AD， 我有加 domain 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是什么 Azure AD， 这是 Azure AD， OK， 然后中间会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做谁，就是跟账号同步了，好，所以也就是说 local AD 本身不是就 local 的身份吗？ username 啊， password 啊， 群组啊这些啊，那我可以把这些资料呢同步到上面去，这样，那这个同步包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密码同步。那如果说我把 local AD 的 user 的这个密码还有他资讯都同步到 Azure AD 去的话， Azure AD 就可以做这个人的身份验证，对不对？而不需要用到 local 的什么 AD 了嘛？ OK， 所以验证全部在云端完成，因为我事先已经先把这些身份连密码传上去了，这样子。啊，这第二种做法。那第三种做法就右边那一种，我叫联邦式身份，说一样呢，你还是必须要把本地的身份呢做同步到上面去，这样。但是呢，这个同步就不包含密码，就是说 AD 里面的 user 的 password 的那个 hash code 杂错码是没有复写到上面去的。所以对于 Azure AD 来讲，他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可是他没有办法针对他做身份检查，就一直打了密码，他没办法检查。所以呢，当收到之后呢，他就必须要把这个身份往后倒到下面来，对到联邦式验证。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下，你的 local 端必须要加一台 ADFS。OK， 然后去接收这个 claim 的什么要求，然后去验证完，再吐一个 claim 出去给人家，然后这叫 federated authentication， 叫联邦式验证，一样有同步资料哦，但是只是没有密码而已。啊，这你说奇怪，那干脆这个就不要同步，反正就我检查嘛。那我想要同步呢，你不同步上去，上面就没那个身份，对不对？那你怎么设权限呢？你在 Azure Portal 网站上设说 Azure Portal 说我要让某个人可以用 Facebook， 他就没那个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必须要把身份同步上去，只是说没有密码这样。OK， 所以一个是为了设权限用的，一个是为了检查身份、检查账号密码用的，所以就分这三种这样。好了，所以刚刚第一种就是这种，所以 user 所提供的账号密码丢过去的就是 Azure AD 里面的账号。好，那这个账号其实你在 Azure AD 的 Portal 网站，比如说选这个是我的，我用这个啊，这个好随便，使用者。好，这边就列出了哪些 user， 对不对？那就可以去新增使用者，比如加入一个 user， 好，比如这个 user 假设叫 user one， 好，那后面就是你的什么那个网域名称，这名称可以自己定，好，好，那可以设定它的名称，好，假设叫 user one， 好，那这个地方就可以设定说它预设属于哪些角色，就类似群组啦。好，那一般来讲就是用 user 就可以了。好，那我建议就是说各位在建 Azure AD 建完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进去先建一个新的 user， 然后把它 assign 成是全域管理员，就 global 的 administrator， 就最大的权，就类似 domain 的 domain 这种概念啊，选的。那将来在管理这个 AD 都用这个账号，啊，因为一开始你刚建完里面只有一个账号，就刚才有看到，就是 Microsoft account， 可 Microsoft account 有很多地方不能用，知道什么？它只是拿来连的，但是说管理不能用，所以再建一个 global 的 administrator。好，那假设我现在做了一个就 global 的 trade， 好，也行，好，随便，好，那我下一步，好，那我们就建立一个暂时的密码，好，这边就有临时的密码。那这个 user 第一次 log out 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用这个密码登录，然后要求他改一个新的密码，这样，好，所以我先把这个密码复制到这贴布，啊 ，OK， 打勾，好，我现在就有一个账号叫 user one 在这个 AD 上面的。好，那我现在来就登录一下嘛，顺便 change password 啊，所以我开另外一个浏览器。好啊，接下来连到哪里去呢？随便你连到哪里，你基本上只要连到什么能够吃 Azure AD 身份的365也好，对吧 ？Azure Portal 也好，只要要登录画面的都可以啊。所以我连到那个 Azure 的 Portal 网站好了，这叫我登录了嘛，对不对？好，那我就使用我刚刚那个账号啊，那账号叫做 user one 小老鼠，刚叫什么名字啊？Jimmy 曹五，啊，麦克啊，点啊，欢迎收看 ，OK。那刚刚我不是有复制一个临时的密码嘛，啊，所以我把那个密码贴上去 ，OK， 登录。那他就要求我更改密码了，啊，所以我把刚刚目前的密码贴上去，给他一个新的密码。好，这样密码就更新完成了。好，那待会看到一个错误是很正常的。为什么正常呢？ 这不是废话吗？这个账号怎么可以管理我的 Azure 上面的那些东西 Virtual Machine 什么？所以一定会这样，这是正常的，因为我只是拿它来改密码。OK， 那如果觉得这样很难过，你可以不要用它嘛，戴维的，你可以到那个 User Profile 的画面，那他就看到他的个人设定。OK， 好，我那叫密码就改好了。好，所以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账号建立在Azure AD 里面。好，我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账号呢就在云端里面，跟你 local 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第一种啊。好，那第二种呢，就是账号要同步了，好，就是你要先架一个 local 的 AD， 就右下角那个东西，好，然后呢，在它的一台 DC 上，就网域控制站上去下载一支程式叫 Directory Sync， OK， 嗯，最好用最新版啊。那你再把它装起来，装完之后会有个设定画面，让你设定说你要不要同步密码啊这些东西这样啊，待会让你看。整个设完毕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个服务在那台 DC 上面背景的一个 service， 它就开始跑做程式同步资料这样 ，OK 吗？所以这个 local 端 AD 的那台网域控制站的服务就会开始把 local 端的什么身份资料 user 啊群组主要是这两个了啊，啊同步到 Azure AD 里面来。所以在 Azure AD 上其实就会看到同步上你的账号了。好，待会详细我们再来看它。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使用者如果要登录 Azure AD 的话，他就把账号密码送来这边，对不对？那因为不是有同步密码吗？所以这边就有密码嘛，就检查完就跟你讲说 OK， 就这样，就跟右边没有关系了，这样 OK 哈。所以他只负责把 user 群组以及 user 的密码同步上来这样子。好，但你可以启动双向同步，我刚提过了。好，我们聊这个。好，那第三类的话呢，跟刚差不多，你还是要有一个 local AD。也是装了这个同步工具，对不对？也是同步那些资讯上去，但是呢，这不是有个虚线吗？我们该把它拿掉，对，是不要同步密码的 hash， 就不要同步密码。OK， 那既然不同步密码，这边 user 登录就会失败，因为这没有密码。好，取而代之的是你在 local 端加一台 ADFS， OK， 一个 AD 的这个 Federation Service 的服务。我问一下，在座有上过之前在这边上的 ADFS 的群的时候，没有，那就有。那你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我们上了三四个小时，超长的，哎，有录影的，好吧？到 MBA 看就有录影。今天我没事，我不会看太多了，好吧？反正加一个 ADFS， 好，它就是一个 WCF service 的网站。好了，那所以结果就是 user 连上来的时候呢，不是要登录吗？啊，这边没有账号密码，对不对？当初这个 ADFS 起始就会信任这边，应该说倒过来，他会信任他，应该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你就会导向到这里来。OK， 那这个的背后是什么？Local AD 嘛，所以其实 user 用的身份是那边的，他密码是送过去那边检查。OK， 弄完之后呢，这边发一个这个叫 claim， 就是一个 token 哈，给你之后你再上去这样。好，所以身份验证是在右边做，明白吗？但是我们的同步身份资料到上面，这是第三种。好，到时候我会让你看这是怎么做的。好了，那这个呢，看你要不要看无所谓的啊，只是比较硬一点，我觉得。如果你是开发人员的话，要知道一下。那如果你只是一个是 IT Pro， 就不要管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好。那我常常我就会放这个啦，因为我是那种怪人嘛，就是又是 IT Pro 又是 Developer， 所以 Azure AD 如果说你看比较技术层面上的话，它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个 service， 就 WCF service。OK， 好。然后或者把就是一种 Web service 了。那它有很多东西，比如它有 Graph API 啊、Metadata 啊、Federation Trust Global。那你只要看到 WS Dash 开头，其实都是 Web Service 的规范，啊，就规范它的安全性啊，啊，它的联邦式验证的机制这些东西，这样子竞争关系啊。好，然后它传的那个 Token 都是用 SAML 的格式 ，SAML 基本上就是一个 XML。所以如果我们从，就说你想，我有一支程式在云端上面，它的身份是吃 Azure AD 的。所以我这个程式会期待 Azure AD 给我什么？给我一个 SAML token， 就是一个 XML， 你会记载那个人的人名啊，什么那些资讯这样。好，那我程式再去做判断啊，对啊，所以它是一个 SAML 这样。好，我们把它缩小一点。好，所以这个是365对吧？365有很多的服务对吧 ？OK， 所以 user 呢连到365去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做身份验证。那刚刚提过365的背后是什么？Azure AD 啊，所以365的背后就是这个角，就是这个高这样子。OK， 所以 user 上去的时候就把 user 账号密码丢过来，由他做身份验证，这样就过了。OK 吗？这是一种做法啊。 那还有一种是刚刚讲的，就是那个联邦式登录，就是丢给他说他没办法验证，他是要干嘛？下来这边，这是 local 端的 directory service， 验证我在 power 身上。OK， 好，
所以只让你提一下这个东西，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然后那个前几天收到一个讯息，是那个吉英信诚，知道吉英信诚吗？就是霍百金他们那家公司老板，他每年都会办个活动研讨会这样。他要我讲两个主题，真讨厌，有没有？还指定说你要讲一场 developer， 一场 infrastructure， 真见鬼了！这种要求，他讲好，那就讲。那我跟他讲，今天我要讲什么呢？今天我想讲，就是 infra 这一块啊，就是 IT pro， 我要讲。Hybrid Cloud 的这个 Authentication 混合云的验证，当然包含了 Azure AD 在里面， ADFS Local AD 有吗？啊，以太服务 LDS 有吗？全部讲一下。OK， 然后呢 ，Developer 那边想讲什么？如何开发单一程式用这些身份的？我那是很靠谱的事情。就你用程式连到，比如 ASP.NET 网站有没有？你可以用 Azure AD 账号，可以用 Local AD 账号，可以用 Google ID， 可以用 Facebook， 可以用啊以太服务的账号，然后你知道什么？各位有兴趣的话，应该是今年三四月吧，反到时候有 announce 出来。好了，所以刚刚我们就有除了云端那一种之外，纯云端那种之外，就有两种，一种是由账号密码同步上去的那一种，就由 Azure AD 验证身份的；一种是回来的后端 ADFS 做联邦式验证，就这两种啊。那它我有一个简单的比较了啊。那基本上两边呢 ，user 都不需要记两组账号密码。它就记一组就好了 ，OK。所以如果说你是用密码同步这种做法，就是实际上账号密码是两份呐、啊，但是因为它一样嘛、啊，所以user只要记一次就好了。但是有个问题哦，什么问题？也不是问题。你如果连到云端的程式的话呢，它丢到 Azure AD 验证，那有密码，所以只要打一次密码就过了，对不对？但如果说你是 ADFS Single Sign-On 那一种啊，有时候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我在公司里面登录网域，就是 Windows 登录 Domain， OK 吗？然后呢，我现在打开一个 Browser 浏览器连云端的一个网站，这网站的验证叫 Azure AD， 对吗？所以它就丢到 Azure AD 去，可是 Azure AD 没密码，对不对？所以呢，会丢到 Local 端的 ADFS， 然后进我 Local AD 验证嘛。所以这时候在浏览器上就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有时候出现很讨厌的画面，是让你选 Domain 嘛，你选完之后还蹦画面让你打什么账号密码。就你还是用自己的账号密码再打一次，可是感觉就很不爽，为什么？我不是登录网域过了吗？你知道，这个没办法，本来就是这样，除非去更改什么浏览器的设定嘛。Browser 不是有个设定，可以设定说，当你做验证的时候，如果弹出账号密码的话，可以预设用现在的这个 user 的 name 跟 password 帮你贴进去嘛。那这个只要你用 group policy 去设这件事情。好，让说 intranet 的 user 有这样的行为的，这样就可以解决用弹两次的问题，就登录一次，然后又要弹一次，这样很讨厌。好，但是如果说在 Azure AD 上验证就不会，因为它就一次了，就一次了。好，这是，但 anyway 它是同一组密码，对不对？好，然后呢，密码原则部分呢，都是在本地设。什么叫密码原则？密码长度啊，多久要改一次密码，这个都在 local 设。所以云端上那个有没有密码原则？预设它是没有密码原则，就密码长度多长都可以，有没有？啊，一辈子不要改没关系的，存在什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就全部在 local 端控制就对了，反正会同步上去嘛，这样挺好。好，那另外呢，多一次验证都支援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啊，这待会会谈。好，然后另外呢，要不要重复输入这个账号密码？啊，如果你有设什么设那个，因为这写错了，应该要设。那其实我这个为什么设圈的原因是。如果你浏览器有设就是圈的，这可以吗？浏览器没设就不是圈，就要重复。那 Azure AD 那种方式呢？其实你还是会要输入一次账号密码，给 Azure AD 检查嘛。对，好。那另外呢是身份验证，那个是在本地端，这个没问题。好，因为左边那个是没有密码同步，左边那个是密码同步的，所以在云端；右边那个没有密码，就在本地端这样。然后另外你还可以进行什么？进行身份过滤，在 Local AD 做什么？做 Filter。其实就在 ADFS 上面设了，把某些身份过滤掉，不要让它可以用这样子啊。好了，那刚刚不是有 AD 吗？就是你一定有个 AD， 然后同步密码或不同步密码嘛啊。那 AD 放哪里？就是你的网域控制在放哪里？我再弄几份出来啊。第一个放 Azure 上面，
就是以虚拟机器的形态自己在 Azure 弄个 Virtual Machine 加 DC 这样子啊。好，那当然你就在云端就会有一个什么 Microsoft Azure 的虚拟网络，其实就是 VM Network 嘛，就是虚拟机器的网络这样。好，所以这样好了，我把它画一下。好，譬如说啊，我就在这一段某一段里面架两台 DC，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嘛，就连上去弄个 VM 就架 DC Pro， 不不不不不不架。好，那当然以前做这个事情就是通常很少会为了摆个 DC 丢到 Azure 上，然后只放 DC 的嘛。通常 Azure 上会放一些应用程式，通常啦哈。所以譬如说你还可以放 SQL 啊，放 SharePoint， 放什么东西用的？那我这个图是用以 SharePoint 的例子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小弟在校我很久没讲 SharePoint， 见鬼了嘛！以前都一直弄 SharePoint， 说我还去过你跟我讲 SharePoint， 啊，然后突然有一天弄 System Center， 他就忘记我会 SharePoint。就我还在讲一下 SharePoint， 没有哈，啊，它就是个 Web Server 嘛，可以网站啊。那 SharePoint 它其实会有很多 Front End。我现在谈就是说，其实 User 在连那个云端的应用程式的话呢，比如假设我程式要部署上去，那 User 连的就是这个 Front End Server， 对不对？就 HTTP 嘛。好，那么在 Azure 上，其实你可以设 Availability Group， 叫做可用性群组，就是 NLB 啦，这样讲。所以可能一开始我是两台，那以后如果不够力的时候，你可以加第三台，对吧？去扩充这样。好，那像这种例子就是你的整个验证是你自己的 AD， 但它不是在你 local on premise 的环境，而是在 Azure 上那种，对吧？这样 OK。 好，那进一步你可以设什么呢？你还可以把这里的身份，刚讲不可以同步吗？同步到 Azure AD 上面去，这样子吗？好，因为我不认为你会弄个 DC 丢到云端，然后只为了同步到 Azure AD 了，那何必呢？也就是没有绩效交易同步嘛，那何必呢？干脆在 HID 建账号就好了，对吗？ OK， 那一定是你有一些机器要 join domain 嘛，才会这样反映出来。好，这第一种。好，那第二种是什么呢？用这个peer to site 的这个 VPN。 好，所谓的 peer to site 就是你在你家里 local 端，在你的机房里面架一台 DC， 这个网域控制站，那就这一台 DC VPN 到那个 site， 在云端的 Azure 上的这个网络是可以开 VPN 的功能的嘛，对不对？它有分成 site to site VPN 跟 peer to site VPN 嘛。那你可以用 peer to site 或者 point to site， 应该叫 peer to site， 就client 对网络的那种。那这个 VPN 建起来之后呢，其实它就跟这个网络会通了，对吧？这个没错吧？然后就可以跟里面的什么机器去互动嘛，这样大家理解意思吧？应该可以吧？好，那你可以做，看你要做什么事就随便你的，应该可以吧？好，那就可以做出，那这个是 client 表里的，大家。好，那第三种的话呢，就是 site to site VPN。就是你不是把 local 端的一台接 VPN 上去，而是 local 端你找一台机器做 VPN server， 然后这边做一个 terminal 跟什么跟 cloud 上面的这个网络接在一起，这样两个网络之间就是 VPN 连在一起的。那自己联想说中间要做什么事就随便你的。那通常在连 Azure 的这个网络，我们通常都用 IKE2 啦，它比较简单，你要设个 prefix key 就搞定了，对不对？啊，比另外那三种简单很多了。好，就用 IKE2 再接下来，那就 local 的 AD 了。做同步这样子 ，OK， 好，好，那今天不会讲太多 ADFS， 因为前面提过了，但是我还是要再提一下，有些人可能不清楚。好，刚刚的第三种是不是密码不上去，所以 local 端架一台机器叫 ADFS？OK，okay， 好，那 ADFS 的用途是用做什么事？我先解释几个名词啊，你回去再看录影啊 ，ADFS 录影，几个名词，第一个呢叫做 Security Token Service， 叫 STS。所谓的 Security Token Service 呢，就是一个服务，一台机器，你可以跟它干嘛换 token， 就你用一个身份，不管是 AD 或什么身份拿过去，它帮你换成另外一个身份出来。像你们今天来上课的时候，到楼下你还没进门之前是什么身份？就是你嘛。然后呢，警卫不会放你进来嘛，你就跑到柜台干嘛？拿你身份换一张贴纸，对不对？看我在那个名单上还没有我，你知道什么？我不能换贴纸，我得要换一个这个，所以我知道拿我的什么那个健保卡，那是我的身份嘛。那个柜台就是一个 STS， 换一张这个不值钱的身份，对吗？因为没有这个身份，我就干嘛？没有办法 pass 他的验证嘛，警卫就不让我进来嘛。啊，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人家进来吗？现在好严格了，听说被砸了，听说被砸了，又来砸，早知道我先砸了，知道吗 ？OK， 然后就换这个身份这样，所以。 可以从 A 身份换 B 身份的那个东西就叫 SDS。 OK， 那微软的服务里面有一个叫 ADFS， 就干这件事情的。Okay， 啊，所以这个身份是什么的，可以看你设啊，所以这样知道 Security Token Service Law， 对不对？下一个名词 Identity Provider， 叫身份提供者。身份从哪里来？像我那时候是拿楼下是拿健保卡跟他换的，健保卡那个身份哪里来的？健保局啊，就是谁提供那个身份的嘛，就健保局啊。OK， 或者是像我到国外去，比如我到美国去，不是要美签吗？美国签证就是一个身份，对不对？美国签证这个 identity 的 provider 是谁？美国在台协会啊，对吧？他发给你的签证嘛，应该没错了哈。OK， 这个 identity 就身份从哪里来？好，再来呢，会有一个东西叫 attribute 的 provider， 叫做属性提供者。attribute 是什么呢？以 AD 来讲 ，AD 的 user 大家都知道，内容方面打开很多栏位嘛，那叫什么？叫 attribute。email 啊，部门啊，姓名啊，电话啊，这个叫 attribute。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地方能够提供他是谁嘛，他的性别啊，他地址啊，这个这些资讯给我嘛。OK， 那就叫 attribute provider。譬如说 AD 就是一个 attribute provider， 这样可以吗 ？AD 是 attribute provider。所以看我那个健保卡拿起来，上面有照片，对不对？还会有我的名字。身份证字号嘛，好像是嘛，对，这些都叫做 attribute， 这样可以吗？都叫 attribute。attribute 一定有一个地方嘛，储存那个内容，好，我们叫 attribute provider。其实正确名字应该叫 attribute store 吧，我记得，就储存那个 attribute 的地方，这样。AD 就是其中一种，到这边 OK 吗？好，下一个名词来看右下角，这边有个名词叫做 relying party，RP， relying 就是依靠，相依于什么 ？party 是什么？政党知道吗？不是办 party 的 party 是一个一伙很肮脏的人的，叫 party。 什么叫原理？互相有关系的政党的一个组织啦，就跟我有一腿的组织叫 relying party 啊。那 relying party 在这个架构里面呢，它基本上指的就是应用程式，就是刚不就 identity 吗？有属性嘛，那谁会用这个身份，谁用这个属性呢？应用程式啊，软体啊，那你要知道你是谁嘛，对不对？所以这边指的 relying party 指的就是 application， 比如说 SharePoint 是什么 ，Facebook 啊，会自己写的 SP 大类的 application 就叫 relying party， 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就看这个图，当使用者要用的话，它是连到哪去？连到 relying party， 对不对？我连到 Facebook， 连到一个程式嘛，就程式它就要求我要出示什么身份啊 ？OK， 我要想办法从 identity provider 生出一个身份嘛，这身份里面包含什么？attribute， 对不对？属性嘛，姓名啊，地址啊，这就是资讯这样。然后我就拿这个身份再回 relying party， 说，哎，我拿到身份，你给我进去这样。过程就是这样，这样清楚吗？只是说这个身份可能会经过很多手的转换，就好像刚刚讲楼下健保卡换这个识别证一样，这样 OK 吗？好，到这边呢还 OK 了哈。好，那接下来呢，你再跟这些 provider 或者是 relying party 中间传的资料呢，基本上就叫做 claim。CLAIM 叫做宣告 ，claim 是什么呢 ？claim 就是资料，基本上就是自串一堆字，哎，叫做 claim。好，我常讲这个例子是，我每年都会去那个叫什么司法官训练所上课，在那个那叫什么路啊？台大旁边，那叫新泰路啊什么路的啊？司法官训练所就是专门那些法官有吗？书记官有吗？或者是监狱里面的那个人员会去上课嘛？啊，那我要去上课的时候，楼下呢就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个警察，就他们的警卫，有个负责过滤谁可以进去，谁不能进去这样。好，那我每次去的时候呢，因为我承办人员都没有事先给我一个什么，什么就是放行条那些东西嘛，就我就进去，就在门口，他就把我挡下来，说：“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你说我目前的身份是什么？操作生。那很不幸，他不认识，他不 trust 的操作生这个身份嘛？对，他只 trust 那些承办的有那个清单，有没有学生清单？那就像你到楼下一样，他就说：“哎，你是谁？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是这个某某班的讲师，今天要来上课。我刚讲什么？我是某某班的讲师，是不是一个 statement， 一个描述，就是一串字嘛？林北起讲师这样。OK， 好，然后他就听到他的基本上他是说：哎，你是讲师对不对？”OK， 那他呢 trust 的一件事情，讲师，就是只要是讲师这个身份就可以的。 我说哦，讲师，他说他这边很客气，他讲座没有讲，啊，你就直接从这个楼梯上去三楼，然后我说二楼，哦，谢谢，我就过了。像这 claim 的意思吗？我宣告，宣称我是一个什么讲师，所以就是一串字吧。然后更正好他承认是一串字，这样，就很像密码那种感觉。啊，他承认了，那我就过了，叫 claim。所以想现在看到，就是说，今天这个 relay party， 他期待你给他一个 claim， 讲师，这叫什么司法官训练所。那这讲师可以是自己看出来的，不行啊，你要得要换呢、啊。不，我刚刚讲是自己算自己讲对，但你不能乱讲啊。就如果你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你怎么知道他要你给他一个什么 claim？ 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站在歪东讲啊，这是因为我知道嘛，所以不用讲。假设啊，他期待你给他一个 claim， 这 claim 可能是一个群主的名字 ，OK 吗？那你期待呢？他你要给他一个名字叫做 my group 啊，叫什么？他其实你给他一个东西叫 my group， 然后呢，这个 my group 呢，你要跟他讲，所以你刚才说啊，我的 group 是什么？也不行啊，他要的是 my group 嘛，然后怎么办呢？就换呢，因为这个家伙会承认这个 provider 嘛 ，OK， 所以呢，我就拿我的 AD 的身份去，说，哎，不好意思，我要去那个地方干嘛？上课的，对啊，可不可以发个身份给我这样？那他就给你一个什么？给一个 claim， 说你用你的身份，这叫 credential 账号密码，验证完换一个 claim 出来，然后把这个 claim 丢过去，他就承认。所以我刚刚是提过 STS 干什么事的，换身份的，我把 credential 给你，你换身份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是 credential 换 claim 嘛，也有 claim 换 claim 的。什么叫 claim 换 claim 呢？譬如说我现在在台湾，我身上的钱都是新台币嘛， OK， 那我今天要到美国去的时候呢，新台币就是一个什么 claim， 所以你拿新台币这个 claim 到美国去是没有人会鸟你的，因为当地的这个商店只收什么美金这种 claim， 所以你要想办法把新台币换美金，对吗？这个没错吧？那这个还好，台湾就可以换得到了，到银行就换得到了。可有些很糟糕哦。举个例子，像我哎，下个月吧，对，下个月要去菲律宾嘛，去上课，要换披索。台湾银行可不可以换披索啊？台湾银行没有哎，问半天竟然没有哎，见鬼了！你懂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找一个在台湾找到一个 STS 可以从台币换披索的，怎么办呢？问半天之后就想说啊，他们说建议我你换美金，所以我先拿我的台币到台湾的一个 STS 就是银行换美金，然后带美金呢到什么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对吗？机场不是可以换钱吗？有一个 STS 拿美金去换披索，再拿披索呢去 shopping 的，所以我是不是换了 claim 换 claim 换 claim 换了两两组了，对不对？对吧？所以但弄完之后，他回来台湾怎么办？那披索变废纸，知道吧？所以务必要在机场找 STS 把披索换回，不能换台币，换美金。他到台湾再把美金换台币，这样。我一直不懂为什么不能直接换披索啊？可能我们跟菲律宾有紧张的关系嘛？哈，之前差点打起来，对不对？后来没打起来，谁知道？啊，所以 STS 它有可能是 claim 换 claim， 有可能，这样大家理解了。OK， 好，这个基本上就是 claim 的验证是这么一回事的。
好，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好，那我拿这个例子，我还是给你看，就是左上角是你 local 端的环境，就是 intranet 的环境。我们有一台 DC， 就是 directory service AD 啊，啊 ，directory service DC。然后呢，我们就架一台 ADFS，AD Federation Service， 这就是换票的机器，一个服务的这个。好，它就是一台 STS。所以 user 身份在哪里？在这里，对不对 ？user 的账号密码在这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先啊，看见没？好，这里呢是 Azure 的这个 Code 这个服务，就服务的全面检查的服务了，就是 Relying Party 的，可以这样讲。好，我使用者呢想要连到这个网站，这网站程式会跑起来没有？然后拉后面的资料库，然后呢吐资料给我，我要知道抓 content 的，我看网页嘛。可是他要求我做什么？身份检查，这样可以吗？好，那有几种做法啊？以目前 Azure AD 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在这个 ADFS 这边呢，我们会加一个他信任的 Relying Party。所谓信任的意思是，如果你那只程式信任，应该说我这个 STS 信任你那只程式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发什么？发 claim 给那个程式用，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要在这个 ADFS 这边去信任这个 Relying Party， 它不是 ST， 它只是 Relying Party， 就是个软体的。OK 吗？好，那所以呢，我今天如果连过去之后呢，他会要求我出示身份嘛？那我怎么办？ 连回我的 AD， 就是 AD 的账号密码检查，像科普式验证。检查完之后呢，再拿这个身份，就是 AD 的身份，到这个 ADMS 去换 claim， 就换一个 claim 回来，然后再拿这个 claim 也到这边，对吧？哎，哦，这个是谁吗？我信任这个 provider 发的嘛，啊，那就过了，就去到资料库，然后就吐回来，搞定。这样理解意思吗？那这是一个 claim 哦，是验证人的身份，对不对？那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复杂，你可以连机器的身份都验证都没关系。所以看右上角。所以假设我有一个另外一个 STS 呢，是做 device health 的 STS， 做装置的健康检查的 STS， 只要你的 device 是合法的，符合你的规则的，他就发一个 claim 来证明这个机器是合法。claim 有所谓的人的 claim， 有群组的 claim， 也有 device 的 claim， 很多种。所以像这里说，我把右上角含进来，什么意思呢？这支程式不只要求 user 要合法，它还要求你必须要用什么特定的设备才会连上去的。所以变成我除了这边拿到 claim 之外，我还必须要干嘛？到这边拿 claim。 那它这个 APS 它要求就不是把账号密码给它，而是把你的设备的什么资料，你给自己可以设了，比如说你的这个是 Android 啊，对吧？还是 iOS 啊？哪个版本的啊？是华硕的呢，还是 Acer 的啊？什么？还是哪一家公司的啊？序号啊，什么一类的啊？过去，对吧？这叫 device 的 data。OK， 然后他就换一个 claim， 所以最后你会拿到两个 claim， 一个是人的，从上面拿来的，一个是机器的，右上角拿来的，然后就拿你们去走，这样可以吗？
好，你可以做很复杂的组合了啊，这就基本上就是 AD 这样。到这边 OK 吗？好，那我要先给你看一个东西呢，就是网域名称的制定。因为你要做 ADFS 的这个验证，一定要有 domain name， 对吧？那 domain 你要先做出来啊。那你可以看上面来，像刚我建那个 user one 呢，它后面那个网域名称是不是一个长得像这样子？
这个名称就是当初你在建 A9AD 的时候自己输入的，就是不重复的，一个乱打一个名称。可是它不见得是你公司的 domain 名称，对不对？对吧？那我当然希望说这个 domain 能够跟我公司是一致的嘛。OK， 所以你要加一个制定的 domain 名称。好，
那我这边跟你看怎么加，这边有个网域。好，我就可以加入制定网域。好，譬如说我希望这个网域名称叫做 demo.com。好，那你看哦，这边有个选项，来。
这个选项如果你打勾的话，代表你计划要把这个 domain 设定成可以使用我的本机 AD 做 single sign-on 的，也就是说你准备在你的 local 端加一台 ADFS。 OK， 要是有人连上网路 A9AD 去验证申墨小老鼠 demo.com 这种身份的话，会送回我 local 端的 ADFS。 OK， 那如果你不勾是什么意思？
我会事先把我 local 端的 AD 的账号连密码同步一份到 AD A9AD 上去，所以 HID 做身份验证，如果是小老鼠后面这个直接在云端上就验证完，就不会回来了。所以要 ADMS 的勾这个，不要 ADS 不要勾这个，这样
是可以调的啦，事后都可以改。
好，那假设不要，就加入好，那下一步。好，接下来呢就会出现那个验证，因为他得要确认你是那个网域的 owner 嘛，不然我给弄个 Microsoft.com 就不得了，知道吗？以后微软的验证都跑到我家来了，但不行嘛，他说要验证，所以他用 DNS 验证的。好，他有两种 TST 跟 MX 都可以。也就是说呢，接下来你只要到你自己的 DNS server， 就我是 Demo.com 的话，你去加一个 MXGU 或者 TSTU 值在这边 ，OK 吗？然后呢，加完之后呢，再回到这边来，然后一两个小时以上，好，按验证。他就会去查询你的 DNS， 看有没有这一笔记录值是不是这样。如果是，那代表这个 domain 是你的嘛 ？OK， 做什么验证？这样好，这样就会过了。但现在我没办法做验证，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地方就是未验证，所以赶快去设 DNS， 是我再回来选它，然后下面有一个验证，对吧 ？OK， 好，那我给你看一个验证过的啊，这是我另外一个 HOAD 的网域。这边一个 sysed.com， 这是我自己的 domain 啊，看右边是不是已验证 ，OK 吗？好，我已经在 DNS， 这个有时候会需要半天，有时候一两天不一定，因为 DNS 那个 TTL 的关系。好，这样就验证完毕了，这样 OK 吗？好，那当我有这个网域名称之后呢，你可以把设定成是不是主要网域，比如选择它哈，那么下面可以变更成主要网域 ，OK， 你就右看右边，你不是会有很多 domain 名称吗？
有一个叫主要，所谓的主要是将来在这边建的 user， 它的预设的小老鼠尾码后面是什么？就这个 domain 啊，所以我把它变成主要的网域，变更这个打勾，好，好，等一下。我把变更，为什么？嗯，啊，我再研究好了。OK， 好，应该要可以变更了。我再查了，敲出去这样就一个了。那这样接下来你的 user 的这个尾码就可以改了哈。你看，我先回到使用者这边，我待会要改一下这个账号，这是我自己建的 admin 的账号，它尾码是 POC 3什么 Microsoft.com， 我把它改一下进去，那我把它的尾码从 POC 3改成 SYSED.com， 对。Okay， 所以以后他登录的时候就是用 admin 小老鼠 SYSED.com 这样。好，储存。哎，不给我改，哎，这有点问题，都再来瞧一下。Okay， 因为那时候为了做那个把它拿掉。好，将灰色了啊。好，然后呢，我可以看一个我之前有做那个这个。好，好，因为很久，所以我就把它画面抓下来。Okay， 好，到时候你到我的那个 OneDrive 上去看就有了啊。所以刚刚是选自定网域 SYC.com， 然后就加入，好，然后打勾，这未验证嘛，好，然后到时候时间到你就去把它验证完，它就变成验证，好，你看左上角，对吧？所以 DNS Regex 如果加到就会这样子啊，然后按打勾，好，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它是已验证的，已验证这样子，这样 OK 吗？好，那刚刚说不是要设定成主要网域吗？好，所以它也是否嘛，就选它设定成主要网域，打勾 ，OK， 然后，对吧？它就变主要网域 ，OK， 确定。好，那来找我刚刚 admin 这个账号啊，去变更它，然后尾码改成 SYC.com， 然后储存，对吗？还好，我会把它抓下来 ，OK， 之后可以住。好，所以你可以制定网域的方式就这样制定，然后 assign 给 user 就可以了啊。重转回来，好了，那接下来我刚提过的不是要同步吗？好，你要同步的过程，待会会让各位看一下哈，就可以做同步了啊。然后呢，你只要同步好之后呢，云端上其实预设就有数千个，现在应该快到2000了嘛的应用程式，现成的就地球上的那些应用程式，你就可以直接设定说那些程式可以给谁用这样子。好，最后我们来看授权，看到这一块。那这是一大堆程式了，待会再看它。好了，那待会我们要做同步的话，好，这个跳过，好，我们就直接来同步这个啊。是这样的，就是，来，我这边有一台机器，我现在所有的 DC 都放在 A9 上面，因为如果放自己 local 端很麻烦，它没有办法有什么有 public IP， 这是很讨厌。你 ADBS 到时候要 public IP 嘛？好，所以我现在在云端上有两台 VM 啊。分别用来做那种同步密码跟不同密码两种这样啊。那这一台是同步密码的，好，那你必须要先下载一支程式，这程式叫 DirectSync 的程式啊，我已经先装好了，就这个，你可以到 Google 去查了哈，叫 DirSync， 这支程式，哎好，那它大小在180几 MB 这样，那把它装起来之后啊，你的这个桌面上就会出现一个安装的程式，叫做 DirectSync Configuration， 它是个精灵，只要下一步。做完它就会开始做同步。OK， 好，当然你真的要先把 DC 架起来啦，要 AD 的资料就对了。好，所以我先把它的 AD 的东西给你看一下。好，User's computer。哎，会有点慢，因为这台是 A1 的，机体只有不到2G。好。刚刚我在这个 AD 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组织单位啊，或者说 user 或群组，对不对？那稍后这些东西都会同步到 A9 AD 里面就看得到的。OK， 好，那这个精灵到时候你就给它按两下，就可以下一步开始跑了。好，那我把画面抓下来，我们直接看那个画面啊，这个。好，现在我要做的动作就是刚刚那个 DC 上的账号。密码还有群组要同步到 A9AD， OK， 所以我先到 A9AD 的设定画面，这是 A9AD 的画面，右左边选一个，然后你切到上面有一个目录整合，好，那一开始呢，它应该是停用的
就它不会跟任何的 local 端的 AD 做任何的图处理，这样它是云纯云端的啊。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呢？启用，先启用它的什么 AD 整合的功能，这样好。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启用，然后按储存，是，好，这样就启用了。在你注意看上面呢，会有两个统计的数据哈，一个是针对目录同步作业验证的网域有几个 ，single sign-on 的有几个，这样。
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就是密码会上去的那种，有几个 domain。这个呢，就密码不进来的，我要回去它的 ADFS 的，这叫 single sign-on， 这有几个？当然是零个嘛。我现在做的是密码那一种啊。
那其实呢，在这个画面的下面都会有步骤啊。
第一步说，请你先把网域加进来。第二个呢，去准备好什么相关的准备，就装那个软体啦。OK， 好，然后做什么事情这样？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把它启动了。好，接下来呢，回到你的DC local 的 DC， 就刚刚看的那一台。OK， 好，不是装了那个软体吗 ？Direct Sync 的软体啊，你就执行这个桌面上的 Direct Sync Configuration， 按两下。OK， 好，会出现一个精灵。好，就下一步。首先呢，他会询问你说，请问一下，待会呢连到 A9AD， 你要用哪一个身份连上去？这个身份必须要能够写入 A9AD， 他不是要同步上去要写进去吗？所以一开始不是要请你在 A9AD 建一个新账号，是全域管理者吗？也就那个账号。OK， 就这个要用就是这个，我们说制定维码那个啊，这个、就是全域管理者。好，他必须要权利有写到 A9AD 的啊。 好，下一步之后呢？他会要求你输入另外一个账号密码，是 local AD 的管理者账号密码。
这个账号最少能够读取资料，这样。但如果说你要做双向同步的话呢，它就要能够写入，所以你就用 domain 的 attrader 就好了。好，那我这个 domain 的 attrader 叫做 AJ_admin，control 这个 domain 的密码这样。好，
就按下一步。好，来喽。今天这个画面有个选项呢，叫做 enable hybrid deployment。
这个如果不勾，它就做单向同步的 ，local AD 同步到 A9AD。如果勾呢，会双向。你在 A9AD 如果改密码要干嘛，就会倒回来写。啊，看你要不要双向就勾这个啊。
好，那我要双向就打勾，下一步。好，接下来这个选项呢，应该很明显吧？
你要同步密码是不同步密码了。所以如果说你要同步密码就勾起来，那你就不用架什么 ADFS 的。那如果说你要做的是那种 ADFS 的 single sign-on 的话，这个就不用勾。这样理解了吗？啊，就是密码不在上面啊，你来我这边检查密码这样。
好，那设定完成之后呢？好，最后这边有个选项是 synchronize your directory now， 当通常会打勾它了。好，然后就把那个精灵关掉 ，finish， 它就开始同步了。然后刚刚那个精灵会做什么事呢？它会在背景产生一个服务，在这个地方叫做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Sync Service。
好，那你会发觉这个服务是 running 在最右边。OK， 所以如果同步有问题，大概就是服务死掉或什么，你要检查一下。好，它是这个服务去做同步的动作。那至于多久同步一次，我待会再跟你讲，就是两分钟还是五分钟的哈。好了，那过一阵子你回到你的 A9AD 来看使用者这一页，是使用者这一页吗？或者群组那一页，你会多很多 user 跟群组出来。注意看右边，有看到本机 AD 跟 Windows A9AD 吗？
如果它的这个类型来源是 Windows Azure AD， 就是在云端建的那一种；如果是本机 AD 呢，就是同步上来的。好，不管 user 或群组，其实都看得到。
好，所以如果你点到群组，其实看到是一样的，也会有很多本机来的。好，这样就搞定了。OK， 好，这年头讲云端的，要先把画面抓起来，随时会变，然后有问题。好，那同步一定会有问题，会有错误嘛，对不对？好，那其实你会收到 email 啦，你会收到那个讯息，就是你那个订阅 A9AD 不是有个账号嘛，那就收 mail 啊。那像这个例子看一下，就那时候我收的信息，他说什么？他说呢，朱用户，就是我的当初的 A9AD 的名字，好，然后呢，什么时候执行同步了 ？OK， 那有没有什么一些 error 啊？这个账号，就这个账号可能有什么问题这样，这样的吗？可能物件有关联啊，那个关联的物件没有上去啊，像群组跟 user 的关系这样。啊，反正你会收到一个 log 的这个 email， 对不对？然后去传过去，啊。好，以上密码同步 OK 吗？看起来还好，对不对？太好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好，马上讲完。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什么加 ADFS 这种的。好，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是会做刚刚那件事情，就是同步这个身份，但是不同步密码了。所以那个同步那个不要勾，那个步骤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你在这个 local 端的网域架一台 ADFS 的机器，你要放在 DC 上也可以，你要单独另外放一台也可以，这样。那我记得2012 R2 是可以直接把 ADFS 加在 DC 上，那没问题。但旧版好像有一版不行，不然就另外一台机器嘛，只要加不同的就好。好，所以这个部分那没有问题，都一样，跟刚刚相同，是不同密码。剩下就是 ADFS 怎么设？好，可以讲 ADFS 怎么设定它。
啊，对，如果你没有装过 ADFS 的话呢，让你看一下安装的画面。啊，待会不是在这台做，我只是这台没有装 ADFS， 可以装给你看。好，在新的角色这边，好，有一个角色叫 Active Directory Federation Service， 在第三个就把它勾起来。OK， 然后下一步，好，其他都不用设，这样就好了。好，这样就安装。那安装完之后呢，就跟安装 AD 的角色一样，装完之后那个画面的上面呢，这边有一个那个旗子，不是有黄色警告吗？做后续的设定吗？一样 ，ADFS 设完之后就要去按那个黄色的旗子，然后设定 ADFS。好，那 ADFS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请你要申请一张什么 Web Server 的凭证，而且这个 Web Server 凭证的这个 Private Key 要能够汇出。所以通常我建议就是你自己加了 CA 之后啊，去把那个 web server 那个范本 clone 复制一份出来，这个复制范本，复制出来之后呢，去设定说它的 private key 会出这样，变一个新的范本，然后去申请那个范本出来的凭证这样。OK， 那为什么要这个 web server 凭证呢？是因为 ADFS 就是一个什么服务，它是跑 HTTPS 的，所以到时候你要把这个东西设到 IS 上面去了、啊。好，就要看这件事情这样啊。好。所以我让你看我之前做的，好不好？这台我有装那个凭证服务，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叫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CA， OK。然后呢，各位在右边 Certificate Template 这边呢，这边有装放大软体。我有一个凭证的范本叫做 SYCT Web Server，SYCT 就是我的公司名称了 ，Web Server 啊。那这怎么来的呢？从 Web Server Clone 出来的，所以你就到管理范本那个地方进去，找到 Web Server 的范本，应该在最下面。好，这一个 Web Server 的范本。OK， 那预设这种第一代的，你看后面有个数字，对吧？第一代的范本基本上都是 Private Key 都不能汇出的啦。OK 啊，所以你要把它弄成第三代的或第二代的，所以我们就会把 Clone 用键 Duplicate 把它复制一份出来。然后就取一个新的名称，这样啊。假设啦，我随便举个例 ，SYZ。那趁这个时候可以设定它的一些参数。那主要是那 private key 汇出 ，OK 哈。所以我要调那个 private key 汇出的那个选项，这里。在这个 request handling 这一页有一个 allow private key to be exported 的这个，这样勾。好，这到时候才可以汇出哈。好，然后打勾。哦，对，还少设一个。还要允许人家可以申请啊，所以你要设权限 security。好，一般我都建议设 authenticated user 可以引入就好了啦，可以手动申请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个范本设好之后呢，接下来到这个 CA 中心，把它列在右边这个清单，就是可以发行的这个凭证类型。所以一个 new certificate to issue 这样。所以刚刚有一个 XYZ 的吧，在这边。好了，所以呢，这个 SYE 的这个 template 就在这个清单里面，这样就可以申请了。好，那紧接着就去申请你的这个凭证，所以要打开 MMC。好，就打开 MMC， 申请凭证就加那个 certificate， 是电脑的凭证 ，computer 的凭证啊。好，接下来呢就可以去。按右键去 request the new certificate， 去申请一支新凭证这样。好，然后下一步，然后刚刚你那个凭证类型就列在这上面，看 SYZ 吗？ OK， 那都就是你这个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它是要做 SSL 的，所以你必须要填它的 common name， 就 common name 必须要跟网址一模一样，就是 HTTPS 冒号斜斜后面那个网址要一样。一般的建议是这样，像我都叫做 ADFS 点网域名称这样，就那台机器的名字嘛。Okay， 所以你要去选择这个蓝色这个，然后去设它的 common name， OK 吗？好，比如假设叫 ADFS 点 ，OK， 然后按往右这样，所以它就有一个 common name。那当然你也可以用万用的 common name 啊，星号点什么也可以。好，然后呢就 enroll 就好了。好， 那因为我已经申请过一支了，就是这一支叫做 adfs.sycd.com 的 web server 的凭证，这样这样 OK 吗？好，这样这个很重要，这是 ADFS 要用的了，没有它就不能做了。好，那我再回到刚刚那一台，好像有点慢。好，这个装好 ADFS 之后，好，这里就可以设定 ADFS 了，就那个三角形警告画面。就先不先不就可以了。好，第一个呢是你要用什么身份去启动那个要什么身份连到 AD 去，就用Demonstrator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是你的凭证，这边可以选凭证，这里刚不是申请一支凭证吗？就在这边选，它就帮你翻译到这个服务的 website 的网站上面去，好 HTTPS。那接下来是这个 ADFS 的名称，好，比如假设叫 My ADFS， 好，只是个名字的。好，接下来是服务账号，就是 ADFS 的 service 要用什么账号启动，你可以自己定。OK， 好，所以呢，我们就直接随便选一个账号好了。这只要是一般的 那个 domain user 就可以了啊。等一下、好，我就用一个 user 启动它。接下来是资料库 ，ADFS 背后要有一个 database 啊。那如果说你是 single 机器的话，你就直接用什么？用 internal database， 就 WID 了。就是 Windows 有一个就是比 Express 还要烂一点的资料库。OK， 那如果说你要做 Fun， 就是你的验证如果量很大，你可以加很多台 ADFS 嘛，那配合就加一台 SQL Server。OK， 那就可以选第二个选项用 SQL Server。好，那这个地方我就用 WID 就好了。好，那看一下没有问题就按下，就直接设定完。好，我就不让它跑了，比较久。那设完之后跑起来啊，你 ADFS 装好之后在工具上就会有一个。ADFS 的 management 的工具就出来了，就它啊，所以我们把 ADFS 的 management 打开。OK， 你看到左边有些东西，这样就好了，这样大家理解吗？好，那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呢？刚刚是不是提过，我要让 Azure AD 成为我的一个什么 reliant party， 对不对？就他有人找他做验证来找我吗？是吧？那这个你不需要自己这边设，因为。以前如果是你自己有两座 ADFS， 就客户有一个，你有一个，那就要自己去设那个信任关系。好，我信任你，你是我的什么，你信任我是什么，然后交换那个 metadata 这样。那 Azure AD 做的比较简单，就下 command line 就好了。好，那这个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也把画面录下来。OK， 这最复杂我都把它弄下来。OK， 好，怎么做呢？写指令对吧？好，你就在 ADFS 那台机器，或贝塔也可以了哈。但不好意思，你得要先装两个软体，先把那个软体跟你讲，不然不会有那个指令啊。好，刚刚我已经做完 ADFS 做好了，对不对？装好了，凭证也申请好了哈。再来，你要安装什么呢？安装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Module。OK， 那这个 Module 里面有两个部分要用，第一个是这个，叫做就是我有一个线上的那个登录助理，那叫什么 Office 登录小帮手，中文是这样翻。好，就是 Office Service Sign System， 好，有网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Azure AD 的 Module， 这样子 PowerShell 才会有那些指令 ，Azure AD 管理的指令这样。那请注意一下，这个 Module 以前有32位元的，现在就不支援了。OK， 请你用纯64位元的。那也因为这样，所以这里要60元的，好吧？哎，反正就是六十的。好，那这两个装起来之后，就可以下下面这些黄色的指令 ，OK 吗？好，待会我的画面上都会把这个录下，先看黄色这里啊。第一个指令叫做 get credential， 那指令就会弹出一个画面，让你打账号密码。什么账号密码？线上的那个账号密码，或365的啊 ，Azure 都可以。所以待会要打的就是 Azure AD 的账号密码，管理者账号密码。那这个身份就会储存到一个变数里面来。接下来用 connect MSOL service， 就是连线到线上去这样。后面 credential 就是这个身份，用刚刚打的这个身份。连到 A9AD 的意思啦。那以前如果你这样玩那个365的 Federation 设定，其实也是这样子，因为365背后就是 A9AD 嘛，一模一样，这都没有变嘛。所以这两个指令就是让你有权利可以连到 A9AD， 所以接下来动作才有权利做事情，这样，这样 OK 吗？那再来呢？下 set MSOL ADFS context 后面是什么 ？ADFS 机器的完整名称，就是那一台架完 ADFS 而且凭证的那个名字。那请注意一下，这个名字在 DNS 里面要设好，你要自己去设。OK， 所以我那时候在 DNS 里面其实有设这个，确认一下啊。我把 DNS 盖起来。DNS 啊，糟糕！哎，因为我的那个 DNS 是托管的。Okay, 好，我让你看托管的，就是我不是加 DNS， 我是用托管的。所以来，我是用 Dynadot 的托管。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就好了。上映。然后呢，我最后一个看是好，这里 OK， 所以我在我托管 DNS 里面做了一个 A 记录，叫做 aefs.syce.com， 就刚刚的凭证的名称。它指到哪个 IP 呢？ 191.234 那个 IP， 这个就是我 A 就上那台 DC 的 public IP， 待会对一下啊， 191.234.21.167。 所以 A 就 A D 去验证这个名称会得到那个 IP 嘛，它就连到了 AFS 啊，191.234.21.167。好，所以来看一下我的这里，好，这个是我云端上的啊，哇，糟糕，在右边看不到，靠边，靠边，靠边。哎，为什么是啊？第旁边在右边，可是这边查不到。你说开什么？
啊 ？BGP
放
那个城市
里面，
那这个是在云端
的，没办法。哎，反正就是那个 IP 的，好吧？因为你的 IP 卡片看不到那个 IP 啊，你只看到那个 private 的，哎，就是那个 IP， 我就是那样查出来，哎，反正就倒回来。
缩小，
这因为那时候解析度可能我那时候调的是宽的，除非登出，好，登出再登录一次就看到，哎。想要，因为那时候我在家里是用宽萤幕的，然后断线这样，对，好，没关系，那就再连一次嘛，小事情，完就是在这边。好 ，VM 这台，连接，等一下出现一个 RDP 档，好，开启，
让这个机器都不能关机。
关了它就没办法验证了，是啊。
关了之后，它的 IP 不是就被 replace 掉？
哦，对。啊，你要想办法让它不固定 IP 啊。对啊。那可以解决了。好，登录一下。好，我的一样啊。它那个图就是比较小，算了。OK， 反正知道是这样干就对了。好。好，所以我现在就已经把它弄过去了，所以再回来。所以我刚刚讲说你在下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后面就是 AEFS 的位置，对不对？哎，这很重要啊。好，再来，如果说你先下这个指令就在 AEFS 设备上下的话，这个指令就不用下了。但如果说你是在另外一台机器下的话，就要下这个。OK， 你反正不要管，你就都下来不会怎样。OK， 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就要设定说，我刚刚不是注册一个 domain 叫 syc.com 吗？已经验证过 DNS， 对不对？好，那你就要去把那个 domain 设定说，以后遇到这个 domain 的，要用 federation 的验证，就要导回来验证，而不是线上验证这样。好，那你就要用 convert， 因为你的网域还已经存在了嘛，就把现有的网域，就是说类似网域名称，就是 demo.com， 转成用 federated， 就是回那一台 ADFS 的。那如果说你刚刚没有做我刚刚那个新增网域那个动作，我刚不是新增网域，然后做什么？做 DNS 验证嘛？你没有做，那就直接下载，当场新增一个 domain， 然后把它指派成它是 federated 的，这样 OK 吗？那它除了 convert 到 federated， 它可以 convert 出 standard 就是不是 federated， 就是云端验证那种的。OK， 好，所以像我有网域就用这个。好，那如果说你那个 domain 名称就 demo.com 从来都没有用 DNS 验证过的话，就出现一个警告讯息。warning 的讯息，那这个讯息呢，就跟你讲说，因为没有验证过嘛，他就说啊，麻烦你自己在 DNS 里面加什么，加 MX 记录啊，或者加 TSD 记录啊，然后做什么事，做验证啊，就类似我们刚刚做的动作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会失败，因为那个 domain 没有验证过。好，所以就要做什么事呢？到你的 DNS 去加他讲的那个记录，哦 ，MX 或者 TSD 记录，加完之后呢，过个几小时回来。再跑一次 convert 或 D， 这一次就不会有这个讯息。如果他验证过 DNS 的话，
这样理解吗？那我那时候我自己录的就抓的画面是我先到刚刚那个验证的画面先验证过了，再跑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个。啊，这是我以前画抓的画面这样。OK， 所以我刚讲说你要在 DSM 去做这些记录设定嘛，好，然后再 run 一次相同的指令这样。好，这样就完成这个 federated 的设定。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所以刚刚第一件事情就是执行 get credential， 对不对？输入 Azure AD 的管理者权益管理者账号密码。好，好，按 OK。再来呢 ，connect MSOL service， 用这个身份连到 Azure AD 去。好，再来设定说我的 ADFS 的机器是哪一台，对吧？好，那这个地方会弹出个画面呢，要你连到 ADFS 的机器，你要输入什么身份？ADFS 可以承认的验证的身份，我输入是网域的等级的。那请注意一下，输入的时候啊，你要用什么？用 UPN 名称，不可以用 SAM account name， 你不能用 domain 名称、反斜线账号名称那种，不行，你要用小老鼠那种。OK， 好。那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 run 一次，它又会在你再弹出一次，反正它不管弹几次，你就多打一次就对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次。好，验证过之后呢，好，接下来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刚刚不是说 convert 吗？或者 add 嘛，好，那我的做过我就用 convert 这样子，好，把那个 SYCE.com 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可以 single sign 的那种 federation 的 domain 这样。好，那做完之后呢，接下来就回到 ADFS 的工具，好，这个我直接用 real 画面给你看就知道，其实都是抓下来是都有了。好，只要你做完刚刚那些指令之后，你回到 ADFS 就会看到它帮你加的东西了。好，第一个，好，在左边你去看 trust relationship 下面的 relying party trust， 就你信任哪些 relying party 嘛，啊，你会发现右边会出现等等等等，有没有看到 office 365 identity platform， 结果就是这个，搞半天就是为做这件事情，哦，因为我承认他了，所以以后那个他就是个程式嘛， OK， 他呢就来跟我要什么，要 token， 我就可以给他做验证这样。好，那除了这里有之外呢，你在这个这个 authentic， 还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啊？在这里，在 authentication policy 里面的 per relying party trust 里面，你会发现一个新的 trust， 就365这个，哎，就这样，这样 OK 吗？好，然后因为这 ADFS 我什么都没设，所以预设它承认的 identity provider 是什么 ？AD，OK，、okay， 预设就是你的 AD， 所以你看左边会有个 provider 的 trust， 有吗？就 user 来这边，他的身份要提供什么身份呢？右边你看 AD 吗？预设一定有这个，所以也就是说以后使用者呢连到 ADFS， 所以 Azure AD 它是个 relying party 嘛，它会要求什么？你要回到你自家的 ADFS 去拿个身份嘛，这就是 ADFS。 你回到自己家里的 ADFS 之后呢，他说身份只承认什么 AD， 所以就要用什么 local 端 AD 的账号做验证，验证完之后他就发给你 token， 对吧，对吧，就 token， 那 token 再给什么 Azure AD，所以会发什么 token 呢？看一下好了，这个 Azure AD 呢，你可以看它的 claim rule， 它其实有帮你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这个，这本来，所谓 claim rule 就是你跟 Azure AD 验证完之后要发什么 claim， 它会发一个什么 UPN 的 claim。所以假设我跟 local 端验证是 user one 小老鼠 SYCE.com， 这叫 UPN 嘛，所以你就会拿到一个宣告，就刚刚讲假肢那件事情，就是这个名字这样。那这个名字会被 pass 到哪里去？到那个 relying party 去这样。好，所以在那个 relying party 的 trust 里面，其实也有一个 rule 啊，就是 relying party trust， 就这个365的一个。好，你看它的 rule， OK， 所以它有加了两个 rule， 这是刚刚那个指令加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啊。所以这个 rule 如果打开来看它的内容 ，OK， 它是用 custom rule 的 ，OK， 所以它是就说这个 rule 是它发行来源是 Active Directory。好，然后它的这个 schema 是多少 UPN 有没有等等这些资讯，这样它帮你加好的。 OK， 好，那我们刚刚讲说不是说 local 端可以做一些过滤吗？这就可以加过滤了，这边可以加那个 regular expression 的语法。譬如说我说以后那个小老鼠前面如果出现那个像微软不是有那个派遣的员工叫 v-dash 吗？只要 v-dash 开头的就行，我把 exclude 掉，这样那它就没办法连到 Azure AD，你用 regular expression 去改那个名字，这样。好，好了，这样就完成。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什么？到
A9AD 就是 Portal 网站去看，它就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再回到刚刚投影片，刚刚看过了啊。好，这是 A9AD。好，你看在目录整个这个地方，你会发觉针对单一登录的网域有多一个，就 Single Sign Out Visitors 就多一个。好，这样 OK。那就可以用那个身份 做登录动作，好，搞定。好，应该不会特别复杂了，行吗？到这边 OK 吗？太好了，所以讲半天都还没有用 A9AD 拿来用过的，只会讲同步账号密码，我好惨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不管账号怎么来的，怎么验证，反正就可以验证了嘛，再就拿来用啊。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你可以设定什么？设定那个应用程式的那个权限啊。好，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APP 的设定。先关掉。好，回到我的 A9AD。好，它用的是这组好了。好，那么在你的 A9AD 有一页叫应用程式这一页，那这边可以加进去说你允许使用者用的软体有哪些？你会发现我上面有365的 Exchange 跟 SharePoint Online， 对不对？这是因为我用同一个账号申请的365，这不就会有这样。好，那我可以再加其他的 application 上去。好，完下面的加入。好，那这边呢就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程式啊。第一种呢就是中间这个从 gallery， 我有个 gallery 有1000多个程式，我们去选。那上面就是自己用 Visual Studio ASP 大内开发的 web 程式，然后这个呢是什么？就是是外面的程式，不是你写的。它也没有在 gallery 的，但你有网址，你有那个程式的网址，啊，它也吃 claim 的，也吃宣称的宣告验证那种的，就没有这个。比如说 SharePoint 是我自己叫 SharePoint 是这样。好，所以我要用这个，好吧，我用 public 的那种。好，那接下来呢就会有个 gallery 就可以自己选了，有分类啊，可以搜寻啊。好了，那我就直接用找 Facebook 大家都用了，选 Facebook， 大家都。好，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地方就是多一个 Facebook 了。好，那稍后它就会跳到 Facebook 的设定画面就进去了，就是有点像点 Facebook 进去里面。等一下，点 Facebook， 好，进去里面。好，那不同程式的设定画面不见得会完全一样，就是啊，不过一定会有一个叫指派使用者，就是谁可以用 Facebook， 那就可以 assign 一下。然后上面呢可以设定什么？设定单一登录，基本上就是。曹主胜呢，在 Facebook 有一个我的 Facebook 账号，然后我在 A9AD 有这么一个 Admin 小老鼠这个账号，对吧？那是他 Single Sign-On 呢，以后我用 Admin 这个账号 ，A9AD 账号直接可以连进去 Facebook 的。那它就有两种做法，我直接看一下啊，是我设定单一登录，它就有两种，对吧？一种呢叫做密码单一登录，就是那个 Facebook 其实不承认 A9AD 嘛，对吧？所以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我就在 A9AD 的账号里面，就是我这个 Admin 账号里面藏了一个 Facebook 的账号。那以后他连 Facebook 的时候，帮我输入 Facebook 的账号密码，这样感觉就像 Single Sign-On 嘛，对不对？实际上是帮你存一个密码，这是第一种，对吧？那第二种呢？如果他支援那个宣告式验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OK， 那明显 Facebook 不支援了，啊，所以我只能用上看看哈。所以可以调整类型啊，所以我就用原本这种做法。好，接下来我要指派哪些 user 可以用 Facebook， 我就按这个指派使用者。好，那我来选择所有的使用者，打开。好，这边有一大堆的 user 哈，然后你看呢、哦，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user， admin 这个对不对？好，那你看右边是不是还不能存取，啊，也还不能指派。好，所以我们指派它，所以我选择它，然后按下面一个指派。好，那这个地方呢，你可以选择打勾，做什么事？在这边帮他输入 Facebook 的账号密码，那他用 Facebook 就这不太可能，讲真的哈，所以通常不用勾了。像 user 在点的时候，第一次就会要求输入 Facebook 的账号密码，那以后就不用输入这样。OK， 勾起来，好，那报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你看一下，他目前就是可以存取的，也放下是直接的了。好，太好了，所以我就 assign 给他这个权限这样。好，那待会当然就是要用它嘛，对不对哈？好，那我直接跳到后面来。OK， 那么 user 呢？你要连哪里去呢？它有两个地方可以连。好，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设在那个什么，那个透过群组原则，
加到 user 浏览器的我的最爱或首页都可以了，然后方便给按这样。第一个呢叫做 apply， 其实同一个路线有个 applications， 看就这边这样子。另外一个叫 profile， profile 就让它可以改密码的一些画面的设定。啊 apply 就是它可以用程式的一个入口，一个入口网站可以点程式打开这样子。好，所以稍后我们会去研究这个，对不对？ application， 我就是先点了。好，好，那就要登录我那个账号了哈，我的账号叫 admin 小老鼠 poc 三点 com。 有没有发觉画面长不一样？知道我在讲啊，你可以客制化那个登录画面，我是不知道有什么好处了，但是感觉比较像你公司的那个 style 这样啊。这是那时候我自己加的，然后密码 sign in。OK， 好，那刚刚不是多一个 Facebook 吗？所以就有 Facebook， 对吧？好，那 user 就开始使用它。那有一种就是点点点可以按一下，你可以干嘛 ？Update credential， 它要藏个账号密码进去嘛？好，或第一次点就会有，就 update 好了哈。Update now。好，那它要装一个那个 Access Panel 的外挂，好，我把它装一下。我之前装过了，现在只更新了，就装一只小程式在你的浏览器里面。那待会是透过这只程式设那个账号密码。OK， 设好了，那他也把浏览器关掉了，所以我等下再开一次。第三点，三印，好 ，update credential， 好，这边就可以输入 Facebook 的账号密码。好，那我的 Facebook 的账号密码，三印，好，那就帮我导向 Facebook 了，行啊？为什么？网络问题？为什么不让我连 Facebook？ 不会微软这边禁止玩 Facebook 吧？等下我换个浏览器好了，换 Chrome， 这很难说啊，说不定是啊 ，Who knows？它就可以连了，好吧？你看我这个，对啊，哎，正好呢，有没有？好死不死，这个是 Facebook 的问题。好，反正就可以这样就可以连了，好，搞定。吐血。好，好，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它的 profile 哈，所以这个 profile 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右边就有一页叫设定档。好，那在这个画面上，其实 user 就可以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变更密码，有没有？或要求密码重设啊这些东西。OK， 那功能可以加多，看你管理者有做什么事情，可以加一些新功能上去。还有呢，你的一些基本的资料这样子。这边有我的电话，不要打给我。好，来，好，到这边 OK 吧？好吧，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吧？